生活无国界，特别分享。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连续的采访陈弟兄。哎，从这个移民官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出现质疑呢？就是我的步伐呢。
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我是宇泽。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陈志弟兄麦陈弟兄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了他在信仰当中对主的经历，以及在这个职场生涯当中他自己的一些经历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请到了是陈志麦陈哈陈志弟兄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的见证。哎，陈弟兄，我们又见面了。
各位听众朋友好呀，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的在空中见面。
我跟你在聊天当中，其实我自己还蛮真的，越聊越多我就越佩服您。我就觉得说，这是做移民的一个人，怎么现在又开始做教会的工作？然后对我们，包括我们听到一些诗歌，然后我们的音乐也是你自己做的，然后就说这人到底还能干什么。所以我们俩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电子邮件的来往当中还在想，我说麦克，你就是一直在给我们一些惊喜。那后来我就看到很多你自己的见证，包括你也有放你自己的一些歌曲给我们，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是感谢神使用你。但是我相信神也的确有他自己不同的计划了，比如说在你自己处在一个移民官的那个角色或者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想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让你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记得在这个我看到你自己的这个一些见证的一些文章当中的时候，你也讲到说，当有牧师有传道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作为一个移民官，当然你自己在这样一个位置当中能给他们很多权威的一些建议，但是好像也没有给他们一些绿灯或者说小灶或者说捷径，让他们说，哦，我给你一个后门你去做。我记得曾经有传道人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就说啊，我不能因为他是传道人就给他马上盖一个绿卡的章，该走的法律的程序还是要去走的。在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内心会有一些挣扎吗？一方面觉得说这是神的仆人，我希望能帮他，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这是法律的一个工作，必须要照章办事。
对，这是取舍的问题。那我因为是一直在法律界这方面做执法的人的话，无论是受的训练跟心态都是以这个执法的原则去运作的，就有时候呢就显出了这种所谓的质疑的感觉哈。就好像以前你知道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这是守律法很严谨的人，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哈，严谨的一位信徒啊，在还没有接受耶稣以前呢，他是专门去抓基督徒的，迫害基督徒的啊，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就成为一个是迫害基督徒很激烈的人。但是他认识主耶稣以后，经过大马色的这个经历以后呢，他整个人就翻转过来了啊，就不是在用律法的那个眼光去看人，他用耶稣基督怜悯慈爱的心肠去看人。所以这个转变的话，在当中我是学了很多的功课。我就像，我当然不是比保罗，根本和许人也可以跟保罗去相比呢，但是我说我的经历有点像，就是我以前是搞法律的事情的话，那我是很敏感，所以说对一些不是正途啊，不是法律一些守法的行为，我是很不高兴，很不喜欢的。所以人家来咨询我的时候，我会带着一有色的眼光去看。那既然你是这样子，为什么我还要帮你呢？既然你是已经违法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去帮你去解决你的问题？我是有这种的很质疑的方式来处理。
过去的采访当中你也分享过，有一个母亲，那因为孩子这个跟女朋友这个吵架，结果呢又涉及到这个动物虐待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孩子就被判入狱了6个月的时间。那后来他这个护照又出了问题，又多待了6个月，其实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是2年的时间了。那这个母亲当然你知道当妈妈的很难过，就给你打电话，然后呢你呢就说我没有办法好像给你很多实际的帮助，但是你愿意在电话当中跟他一起祷告。在看你的见证的时候，我 我有这个摘录你自己说的一段话，你说虽然我不一定能够解决他们，就当这些人就是移民的这些问题啊，他说我不能够解决他们很多的问题，但我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并愿意尽我的能力从移民的角度来帮助他们。然后你讲到一句话说，这其实跟我的本性很不相符。
嗯，这是对的。
我就在想说，哎，就是你刚讲的说过去好像非常的严格，对这种触犯法律的人非常的讨厌哈，不喜欢，那跟你的本性很不相符。跟我们来聊聊你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吧。
我这本性的话，一般人也会有的本性，也不是我特有的，不可能就是某一方面因为环境的因素，我的生活的以前的背景关系呢会比较强烈一点，某一个性情比较强烈，但是一般的那个性情，人的性情我想都差不多。
或者我觉得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性情，可能我只是影响他，或者是他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但如果你可能你就影响他了一辈子的命运往前，因为可能一下子哎，这个签证没过就完全就是。
这是对的，因为比如说我在审核当中如果我发现真是有问题的时候，我是穷追猛打不会放过。对对对，所以比如说我会，我看到一些婚姻是有怀疑性的话，我虽然觉得这个不是太严重，但是我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就会把它遣送到这个调查部门，因为我自己不出去调查，但是我们有调查部门，就把这个案件分给他们，他们就派这个人员到外面去做侦查的工作，像收集证据。这是我那一种心态，是这样的形式啊。所以比一般的，就是我说你讲的对，就是有一些是比较极端一点了，或是更进一步的去追查这样子。
原来的本性就是一个严谨吗？还是也有别的本性？
而本性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自我为意嘛，就是以我自己所接受的训练，我的背景成为我一个衡量别人的一个标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其实我们多少都会有这种的性情哈，就是根据自己的背景跟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根据圣经原则的那种神的性情来去衡量别人，这样的会容易犯错。
其实我觉得也常常是一种挣扎了，因为在麦克弟兄他自己的这个见证当中，他讲到说后来其实一直好像心里有一个感动，愿意为主做事情，那后来就愿意开始做一些校园团契的音乐布道啊，很多的这种布道的工作。你蛮可贵的一点是蛮真实的，然后在见证当中说，纵然那个时候看上去是为主做一些音乐布道的工作，但其实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耀，并不是神的荣耀哈。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的功课哈，因为不要说我们是服侍神，在服侍的当中也有很多私人的那个动机，
对，
所以这些东西是否跟神的旨意对齐了，这是我一直在以前在挣扎当中。那我现在确实是明白，我那个时候的侍奉有一部分是为了凸显自己，荣耀自己，多余真正是荣耀神。我发现我现在能够明白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当我真正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真正跟他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才可以圣灵才可以在内心做转化的工作。否则的话，纵使我是基督徒，我可能是也是走在一个地雷，经常的踏上地雷阵，这地雷阵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性格的软弱，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意，或者是我们的理想等等等等，其实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不单说不能成就神的旨意，甚至与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
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上帝，我觉得好在有一点是说他从来不放弃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远离上帝，但上帝永远不放弃我们，有的时候他要召回我们重新回到他身边的方式也有很多种。那你的呢，也像我的，也像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拆毁我们。而且你就用了两个字说，哎，神管教我的方式是拆毁。然后我们一说到这个拆毁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 完了，这苦日子就来了哈。
嗯，
但是你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上帝差遣你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你内心有一个跟太太有一个心，愿意去传福音。那时候去到中国哈，传福音，就借助了一个工作调度的问题，来跟我们讲讲那段经历吧。
嗯，其实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凸显自己的志意呢？就是我的步伐呢是超过神的步伐，
就是你走在前面了，
走在他的前面，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因为我已经早就预备好了，
早就已经
早就预备好，我就根本就没有求问过神，你是不是这是你的心意要我这样做？我是说神啊，你就按着我的意思
就办就行了。
对对对，你其实好像看起来也是好像神在铺路啊，这是人就在盲点啊，我们的 blind spot， 我们的盲点就是这样子。我们当自己一个思念出现的时候呢，还以为那是神给我做验证的，其实那个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你觉得我是传福音呢？
啊，对啊，用很美丽的借口啊、理由啊，而且不单如此啊，我的手段也是相当高明的。
真的，
因为我在移民局做事，我又被调派到广州的领事馆，去公干，所以铺路好像一步一步都看到，好像神在为我铺路，我要回中国传福音。那我太太是工程师主任，所以呢她也是可以外派做这个 expat， 就是外调的，回到中国继续做工程师的工作，
对，
没问题。所以我们两个已经阴谋成立了。而且在广州也买了房子了。
哦，真的？
不是广州，是我家乡，都就想长久的再待下去，在那边来服侍。但是我真的想起来太幼稚了，现在想起来怎么可能啊？可能我两方都不讨好，中国政府会觉得我不想要干什么啊，因为我是代表美国官方的，我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那美国肯定也会怀疑我根本去干什么。
并且现在福音广场也不可能有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当我们自我的高涨的时候呢，连很多看起来基本上都是很危险的那种情况都察觉不了。
嗯，
就你落入在一个盲点一个地雷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爆起来了你才发现，哦，原来是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哎，你别说，你觉得哎，我这个阴谋成立了。我觉得你阴谋再大没关系，我们的神比你有智慧。你看你自己在这个见证当中说，哎，但就在那时，神借着那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就是到了广州哈，到了中国工作，开始翻转我的生命。所以我就说，你这个点子再高，你高不过上帝的点子。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心事极其广大，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你的慈爱是我渴望，活出美好，救出引导，向着标杆往前跑，好样再好，我已看到。
精彩的分享了，但是听众朋友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请到真弟兄来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谢谢真弟兄，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都是新的，你的心事极其广大，就是一过